就是说用自首啊，或是用其他的，不论用内射非内射，把他这样推入水中、火中、坑中。哦，例如说，你要这个人堕入坑中而死，就挖一个坑洞，然后下面插很多什么很尖的竹子。哦，这就叫做新方便。啊，这个人真的掉进这个坑里，然后往生了，这就叫做这个罪相就是这样，啊，你就真的是犯了杀戒，破了杀戒。好，第三项叫人杀，这就是教唆杀人了，教与他人演捉事人，戏服夺命。第四，啊，这个都是第三、第四叫人杀和遣使杀，这都是属于叫人杀所设。遣使杀欲他人言，汝是某甲否？汝捉事人，系服其命。这个为什么叫人杀这边分出这两个来呢？第一个。在叫人杀这边，第三，你看，他是很明确的告诉这个人，我现在要去杀某某人，你帮我去做这件事。那么在遣使杀呢，就是说，欸，这个人不认识另外那个人，所以你说，欸，你认不认识这个某甲？哦，啊，你不认识，那我告诉你他长什么样子，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然后你去把他，哦，生命结束，但是这都是属于叫人杀，哦，了解吗？有没有问题？没有，我们现在是讲犯的这些罪相，其实根本提纲刚才前面都讲过了。哦，再来杀具，就说。各式各样达成你伤生害命的这种器具啊等等。第一个毒药杀，第二个无烟火坑杀，第三个河杀，什么这个字不会念，一个弓一个金啊，坐井杀，泼杀，一炉上。好，我们先看毒药杀。为杀人故，何诸毒药？若着眼耳鼻身上疮中，若着诸石中，若被褥中，车舆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哦，这就是毒药杀。啊，那像这个。这个毒药，这我就不再多做解释哦。大家有看过《水浒传》？《水浒传》里面砒霜，哦，砒霜在现在的学名叫做“申”，一个十字旁，一个申请的“申”，那很有具有强烈的毒性，哦，在古代用来毒老鼠的。啊，里面就有讲到这个事情。啊，无烟火坑杀啊，大家看，若知此人从此到来，于中先做无烟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说，以是人从此到来故，我做此坑。这意思就是说，知道这条道路呢是某某人的必经之路，他就在这个必经之路这条路上面呢，挖一个坑，啊，底下放什么铁钉啊，什么坚石啊，或是种种能够让他伤身害命的工具，这叫无烟火坑杀。第七，河杀，什么这个字不会念，坐井杀，泼杀，一炉上。 这都是种种哦伤身害命的工具啊。哦，了解吗？反正种种伤身害命的工具，让你能够达成杀人、伤身害命的命断的目的，哦，这都是犯这个罪的杀具。好，验导杀，哦，这个可是这个，我们底下看，毗陀罗杀，若以29日求全身死人造鬼，咒师令起。水洗濯衣，令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假故作此毗陀罗，即读咒术。这什么意思呢？大家看这个文，它就是说，这个令一心死的人啊，然后以咒术令他而起，然后持刀持具去害人，伤身害命，哦，这个很恐怖。这个在我们中国古典小说《济公传》里面有，有没有看过《济公传》？没有。好，半毗罗杀啊，半毗陀罗杀。若29日坐铁车，坐铁车以坐铁人造鬼，咒铁人令起，水洗濯衣，令铁人手捉刀。若心念口说，我为某甲毒誓咒。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做一个铁车铁人，但是我用咒术，然后用咒术，然后招那个鬼魂来，令鬼附在这铁人上，然后他坐这个铁车去伤身害命。这个中国咒术哦，有时候也是不可小觑啊。那么，虽然都是出现在古典小说之中，但是这个我们读《密勒日巴尊者传》，这个的确是我们不可以轻视这样子，所以说这些都要小心防范哦。那这是其实讲起来，这就是属于咒杀的部分，咒持咒的咒哦，大家知道啊。第十。断命杀，以三种方便咒杀令彼命断，哪三种呢？第一，29日牛屎涂地，以90浊中燃火，以寻遍轴浊水中，若心念口说，读咒术眼，如火水中灭，若火灭时，彼命随灭。哦，这个好像是印度外道的咒法。第二，又复29日牛屎涂地，90浊中化作所欲杀人相，坐相以循环波灭，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相灭，彼命亦灭，若相灭时，彼命随灭。就是这个做你要杀的人的这个画像啊，或是照片啊，所以大家哦，没事不要乱照相啊。要是你跟人家结恶缘，他把你照片拿去，那可就了不得。好，啊，这个大家缩小。第三，又复29日牛屎涂地。90浊中以针刺衣角头，循环拔出，心念口说，读咒术言，如此针出，彼命随出。这个使我想起一个故事，这个孙膑和庞涓的故事，大家知道啊。孙膑和庞涓他们原本是师兄弟哦， 知道这个事情的，请举手。那有听过他们两个之间互相斗争的故事的，请举手。好，我讲哦，啊，大家休息一下，啊，讲故事的不要睡觉。那个孙膑和庞涓呐，他们是道门中人，他们拜鬼谷子王禅为师。王禅知道啊，三化王，禅禅定的禅，啊，道号鬼谷先生。哦，这个不用记了。那他们原本是师兄弟，那他们学成之后，没有，不是学成，庞涓呢，这名利心重，哦，想要下山求取功名富贵，啊，鬼谷子先生呢，来者不拒，拒去者不留。那么孙膑呢？孙膑原本不信。膑姓孙膑，膑是宾主尽欢的膑。那膑呢，是宾字宾，然后加一个肉字旁月。这个为什么他会改成膑？这个是也有道理的，也有缘故。那当时他们两个很要好，然后他们彼此发誓说，谁要是先得富贵，就要先帮助谁。然后庞涓就下山去了。然后孙膑呢，之后随后才下山，但是在下山之前，鬼谷王禅先生就跟他讲，说你下山呢，你要小心一些事情，然后跟他吩咐好的，然后说你这个名字要改成膑这个字，他说为什么要改？他说日后你就知晓，这个膑这个字不是。一个好字哦，就说，他是把我们这个膝盖骨中间那个，我们膝盖骨哦，中间就是有一块骨头，所以让我们膝盖骨可以弯，可以曲，然后可以打坐。如果这个骨头被挖掉，我们就变成废人。这从膝盖以下就没办法，这个肌肉啊、骨头啊不能支撑。那另有一说是说，这个按照古代这个所谓的肉刑啊，斩掉他的所有的竹子，称为膑，对，脚趾头，对，把它全部砍掉，那这样你也不能走路。所以他把它改成从孙膑改成孙膑，好，他就下山去找庞涓。啊，庞涓那时候已经这个志得意满了，已经成功了，但是他知道孙膑呢才能比他大，他就害庞涓，就害孙膑，就说他这个是在战国时代的故事啊。哎，战国还是春秋时代，忘记。好，然后这个之后呢，他就害孙膑，然后孙膑就残废，然后他还假惺惺说啊，都是我害了你，怎样怎样。之后呢，这个庞涓就一直叫找孙膑要。夺取这个鬼谷王禅先生曾经传给孙膑的这个什么秘术啊，然后他本来孙膑呢也是当庞涓是好兄弟，要告诉他，那旁边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就告诉他说庞涓害你，这都有目的，这都是他在害你的，他为的是什么目的？什么目的？那到了这一刻，孙膑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那他就想起他要下山之前， 鬼谷子王禅先生给他一个锦囊秘籍，他就把它打开，叫他上面只写三个字，叫炸风魔。炸就是欺瞒的炸，那个言字旁一个炸，诈骗的诈，疯就发疯的疯，魔就魔鬼的魔，他就装疯卖傻，最后才躲过一劫。后来他就投奔到别国去，投奔到别国去拜钉头七剑书王，然后把庞涓给拜死掉，所以这个就叫做以针刺一头脚头循环拔出心念口说独咒素言，如此针出彼命随出。那个在《封神演义》也有这样的记载故事，虽然说这个是民间小说，但是这个咒术的确是不可小觑啊。所以平常大家哦，没事不要乱照相，哦，那不要跟人家结恶缘，我知道啊。善护其口言，自尽其志意，是大仙人道，知道啊。好，这是讲到这个咒杀的部分，所以讲了这个故事。好，有没有问题？好，请说。哦，我记得以前灿公他就说教我们诵楞严咒。楞严咒第一会是诸佛菩萨的名号，然后名称名字。第四会第五会好像是各种大力鬼王的这个名号，和很有威势力啊。倘若说你这些都很难念的话，那你就念最后的咒心，楞严咒心，每天念个1080遍这样。那么灿公以前在斋戒学会有讲过这个故事，说某位长老法师，这个也是很敢说了，那有一天突然就莫名其妙就病倒，然后病得很严重，然后灿公师父就教他念楞严咒，说专心持楞严咒，然后就可以化解一切的这个咒杀等等这咒术的这个事情。后来好像听说有效。这个中国的道法咒术啊，主要它是一种借助天地神灵鬼神的驱使能力啊。哦，这是一种驱使。所以说平常那我们学佛的人呢，不要去学习这样的法门或是做这样的事。哦，所以我刚才讲，哦，善护其口言，自尽其志意。哦，下两句是什么？好，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啊，大家只记得这样。而这个要非常注意和小心，这个咒杀的部分。好，再来我们看这个关于妇女认真这部分哦。这个认真这部分其实就是这个按照现在来说，就是人工流产了。人工流产当然会去做流产手术的不一而足，各种理由都有。但是就我们现有的法令《优生保健法》，它是有缺点的，应该要立法院它要有修正草案才对。好，这个我们继续看这堕胎杀第十一，与有胎女人吐下药，即灌一切畜药， 若真血脉，乃至出泪眼药，作是念，以是因缘令女人死。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众她有认真的情形，就有怀孕的情形，那么她就趁她这个怀孕的时候下毒药，让这个女人死，就是一尸两命这样子。第十二，暗妇杀，使怀任女人重坐或担重物，教使车前走。若令上郡案，作是念，令女人死。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女人要是怀孕，但是还叫这女人手担重物爬高处，或是做种种粗活，而且这些用意是说让她能够因为怀孕而流产，然后难产死亡。第十三，胎中杀。这个讲到第十三啊，胎中杀，这是我们现在社会常常有的现象和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人工流产和堕胎。好，我们先看这个文。乃至于母胎中初得二根，生根命根，迦罗楼时，以杀心起方便，欲令死。这个就是说，在母亲的这个胎中呢，对，怀孕的胎儿呢，这个不论父母，不论是这个怀孕的母亲怎么样，或是对方家人要怎么样，让他这个腹中的胎儿这个断其生根命根啊，用种种的方便法门，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这前面讲的这个优生保健法和种种各种市面上现在各种的堕胎的方式，那这是犯杀戒的，这是犯杀戒的。当然在应用伦理学上，有很多人也有写过很多文章说，假使说这位女众呢，她是被外力强制的性行为，然后因而怀孕，然后她觉得这是让她羞愧的事，她要堕胎，那这样子算不算构成犯杀戒呢？那依佛法讲，这是犯戒的行为啊。好，我们知道一草一鹿啊，这各有其这个因缘呢，那岂能是容你这个个人因素，然后强夺这个未出生的这个生命呢？是不是？现在市面上的各种堕胎药，或是堕胎手段，或是种种的，尤其现在的年轻女众不把这当作一回事，这实在是社会风气啊往下沉沦堕落的很大的因素，而在西风东渐，大家以为这个是没有什么，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对于各这种道德行为，我不相信你是能够容受或承受多久。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就对于这个戒律上有产生的一些疑问想要提出来的？好，第十四，遣令恶道中杀，知是恶道中有恶受饥饿，遣令往至恶道中，作如是念，令彼恶道中死。就说知道在这条道路上有这个饥饿的野兽啊，他就说：“哎，你去走那条路啊，某某人啊，哎，这条路是捷径，很快就到城里，你去走这条路。”啊，他就去走了，然后被这个，例如说被狮子、虎狼吃掉了。那这个犯，这个叫做遣令恶道中杀，了解？那么第十五，赞叹杀，他说有三种，一者恶戒人，二者善戒人，三者老病人。这个我讲这段文里面的意思齁，我把这段文念一下：杀牛羊、养鸡猪、放鹰捕鱼、猎狮为兔、射张鹿等，偷贼魁快、咒龙守玉，若到世人所作如是言，汝等恶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像你做这些下贱职业行业的人，这都是在造业啊，你都是在造业，做这些坏事，哎，不如早点去死吧。这是第一种，善戒人者，如来是众是也，若到诸善人所，如是言，汝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夺命？就说啊，就是赞叹哦，你这个人是非常持戒有名的，做了很多的功德事，你这样呢死后呢会往生天上啊，享受天福。那既然如此呢，你日后可以往生天上享受天福，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在人间受苦呢？那不如卡紧去死啊，然后就往生天上。那诸位想一想，这种发心对吗？第三，老病者，四大增减，受诸苦恼，往遇世人，汝云何久忍是苦，何不住自夺命？这个人哦，到了年纪大，这个四大衰微哦，老病都会跟着来，到时候你自己不能自主啊，老病缠身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人生无趣。那有人又会跟你说啊，病这么久，不如早点死了，死得好。这时候就很危险，这老年人心力脆弱啊，他真的想啊，我这个久病厌世，因而如果说做出种种寻短见的事，那你这个所谓一言可兴邦，一言可丧邦，就是这样。好，这是讲赞叹杀。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来做一点讨论好了。像例如像认真这方面，哦，这个是现代人啊常常犯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青年男女哦，他们也是常常发生这样的问题。所谓九月就有什么潮哦，就是像这样的事。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电子媒体或是网络或者是新闻报道，处处在在，他们不宣导说啊，大家要守礼之节，反而都说什么安全的男女行为，这根本是错误的观念。这样会带给国家社会很大的问题和负担。这就不是说这些人说 所提倡这些问，所提倡这些这个观点的人所能想得到，这是很不对的。哎，刚才永兴你有问题？哦，是这样子。那尤其是像现在的应用伦理学界、哲学界、伦理学界都在普遍探讨这些问题。像说，有人就问你，这腹中的胎儿无行为能力，那这样算杀人吗？哦，啊，我们正常的成人手足俱全哦，这个智识俱足，这样才算是一个成人呢、啊。那个婴儿，或者说刚怀孕一两个月。说这样子算是杀人吗？他就质疑这个问题。其实这些道理啊，都是似是而非。哦，还有的人说，那么我是因为强制性行为而怀孕，那我这根本这个留在世间，对他也是痛苦，对我也是痛苦。那不如把它立刻处理，那这是对的事情吗？因为你这一念之间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啊，讨论的问题。那我想这个我们停顿几分钟，让大家思维这个事，然后我们提出一些看法讨论，这样。好，好，大家好好想一想。嗯，有没有问题呢？嗯，请说。杀昆虫哦，好像是下品罪。对，要是杀猪狗牛羊是中品。这个在后面都有讲，例如说在你看第几页呢？在第34页。那我们还没讲到哦，这个应该是下星期讲。好，故杀畜生不能变形者，犯根本下罪。若故杀畜生能变形者，就是那个，然后这还有分。他死或是没有死等等。那么例如说在讲到这个堕胎的这个事情，在第37页和第36页都有谈到。那在第39页还有这个表姐里面还有讲这个用水发草木时，或是清理环境等等这些问题。好，这个都可以慢慢讲。那如果没有问题，我继续讲下去好了。什么第16鱼心这个问题哦。鱼直杀，一人被解手足，至城见中，又众女人来至城中，闻是啼哭声，便往旧官共向魏源。若有能与世人将药将饮，使得死时，则不久受苦。 中有愚直女人，便与药浆即死。这意思就是说，有一个人他的手足都被截断，就是制罚犯人的这个刑罚啊，然后但是他这个人很痛苦，然后有很多女人要跑去看，他说啊，这个人真是痛苦，手足都被截断了，那我们要让他解决痛苦，那就给他毒药喝一喝，他就死了，他就解脱了。这里面也有值得讨论的空间了。他说，如果说我是为了他哦，赶快脱离这痛苦，哎，不忍心看到他痛苦。他说，看到他。看到他这么惨，然后不忍心他在痛苦啊，赶快解决他的苦恼，还是说要赶快把他送医急救？这个中间就比较细微，大家去想一想。而这个称为愚直杀，那你要有智慧啊，去判断。就好像大家可以想啊，如果这个人啊，这个病人是癌症末期，已经无可救药了，那你要不要刺激他说啊，你已经无可救药了，赶快不要多费粮食，讲这个话都不行的，还要让他在人生呢走完这顺顺利利的这一程，然后安安静静的、安稳的这样寿终正寝，这就是现在医疗所谓的安宁疗护，是很有道理的。哦，在伦理学界、哲学界都有探讨过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第十六愚直杀，这都是所谓犯戒的破戒的罪相。第十七嗔暴杀啊，有两种，若人捉贼欲将杀，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若聚落吏，追逐是贼，若居士逆道来，追者问居士言，汝见贼否？是居士先于贼有恶行成恨，欲言我见在是处，以是因缘令贼失命。这个就是一个互生的观念啊，这个文也很浅显，就说若人捉贼，说这个贼呢到他家偷了东西或是伤害他，他要去捉这个贼人，然后他捉不到，然后就报警啊或是报官啊等等，然后追这个贼，好，若有其他居士这样跑过来，就是让对这个道路走过来，那你就问他啦，说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贼呀？这个居士如果刚好跟这个贼有仇恨，说啊，我知道这个贼在哪里哪里，你赶快去抓，抓来把他怎么样了？这个也是犯戒，这个叫嗔暴杀吼。第二也是如同如此，若人将众多贼欲杀，是贼得走去，若以官吏若聚落吏追逐，是居士逆道来，追者问居士言，汝见贼否？是贼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称者，言我见在是处，若所称者被杀。跟第一种情形差不多。所以这个嗔暴杀，这嗔心啊，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就是这个意思了。那我们很多的烦恼习性，不外乎就是贪嗔痴三毒在那里作祟，由三毒衍生出来种种的烦恼。 哦，这个是指最像这方面。那、啊、另这是讲到最像。那么这个最像这边讲完了，旁边这个表姐就是他判罪的，像以中品罪、下品罪和上品不可悔罪。什么是不可悔罪呢？什么是中品？什么是下品？这边都有详尽的解释。这个一时半会讲不完哦，我们这留着下星期讲。好，对于今天讲的，或是你因为今天所听的、所讲的，有些什么问题啊、感想啊，你都可以提出来。好，这个聚五缘成犯，聚五缘成犯有没有不了解的？应该大家很清楚啊。哦，是人人想起杀心，心方便命断，这就是破根本戒，杀戒的根本。好，有没有问题？对，
可是杀他的不是，应该是官府判他死。
对对对。
那为什么那个通报的会有罪？
因为他是嗔恨心的、啊。那他嗔恨心发动的时候，他其实这个心就是说希望那个贼死啊。
可是他判杀人，那个贼是杀人。
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要根据这个五缘成犯。这个来看，我们就根据这五缘成犯来看，是人人想起杀心，心方便，他这个全部五种全部具足，但是他的所谓方便的方法呢，他是告诉官府说那个贼人在那里，哦，你知道吗？哎，没关系，你说，嗯。对，你这样讲，
哦，
对，就是说，对，倘若说，你说是为了要除暴安良啊，为了这个，所以说我刚才讲一点非常重要，大家注意听哦，要标你的心，就标举啊，你要非常的知道你这个心的作意，到底是什么心所发动。假如说你今天以嗔恨心说，啊，例如说，这个张习明无恶不作，啊，非死不可。所以说我刚才讲标你的心，你如果说为了是救护其他人，你去告诉警察，这反而是有功德。而且警察现在，我们现在的警察不像以前官府啊。告诉警察呢，还要经过三审三级制，也不是马上死啊，对，还要审判啊，是不是？那在当然在古代官府那个拘捕一律一律这个怎么讲？那怎么讲？如果拘捕一概格杀，跟以前官府不一样，哦，这样解释能了解吗？所以最主要标你的心，你的心，你这个心意起来是什么，你要很清楚。心是一切法主导者，主导你的身口意所有一切的行为。这嗔心一发动，我要这个人死，那个哇，那个这烦恼非常巨大。所以说佛法讲，哦，这个什么，哦，要熄灭贪嗔痴，这样，哦，一时半会不能熄灭，慢慢的让它调伏，慢慢调伏，哦，常常起慈悲心，哦，这个心很重要。你看这里面有一句话哦，是居士先于贼有恶心嗔恨，你看到这五个字，有恶心嗔恨， 哦，了解了。如果说无恶心嗔恨，只是说啊他在哪里，他在哪里，那这样算不算犯？聚缘成犯里面算不算呢？缺一个就没有了，就不是根本了，而是我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呐、啊。那这样是救护多数人哦。哦，这个要很清楚了解。所以当一个律师啊，当佛教里面律师非常艰深困难，是这样。好，还有没有问题？那请说。没有，他并不是慈悲，他是愚直啊，他就是没有智慧，愚痴啊。没有，就是说，那是这样子哈，因为他愚痴，没有智慧，所以说啊，这个人这么痛苦，那我就让他死好了。那第一念是愚痴，第二念下来啊，他那么痛苦，那这个，那我就成就他。不过这个是可得讨论的空间。像现在，如果说像现在以现在例子，就是那种杀人医生，大家知道吗？哦，在那什么比利时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哪个国家，我晓得报纸上有登过。哦，他协助好像很多病人，这样他们都是这种重病的，然后他协助他这样死亡，但是这种行为是对的吗？哦，你可以仔细去想一想这个问题。那在佛法看来，哦，这个是不对的行为啊。他为什么会痛苦？那是他肉体还是心理啊？这就一个医者来说，这都要了解。你是要救他的心，还是救他的肉体？这都要很清楚。如果是肉体有问题，那我们用止痛剂啊。啊，让他慢慢这样。如果是他心有问题，那我们要开导他的心呐、啊。如果说像那种癌症末期，我想现在的医学或是安宁疗护，它有很好的方式啊。哦，发展了很多年，也算是蛮成熟的。嗯，有机会我可以去问一下。他们的安宁疗护的病房的医师，看他们是怎么样处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可值得学习。那我这样回答。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先暂且上到这。下星期我们继续。